好，感谢主啊，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你的话就说生命的粮食，主啊，求你施恩祝福以下的时间，主啊，圣灵来引导我们，让我们能够进入你的真理，主啊，让你的真理今天能够改变我们的生命，主耶稣啊，好让我们的生命再也不一样，主啊，让你的名得荣耀，主耶稣啊，感谢赞美你，祝福以下的时间，也求圣灵特别施恩，主啊，加力量给这个软弱无用的器皿，感谢赞美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们。弟兄姊妹，今年7月26号的巴黎奥运会开幕式啊，我是没有看，但是我相信可能有的人看过哈。那我们看见那些同性恋者、变性人，他们表演者以毫无尊重且公然的亵渎的方式表演的最后的晚餐。我虽然没有看，但是我听到那些消息以后，我相信我的心非常难过，我相信弟兄姊妹那些哀主的人，你们的心一定也是非常难过的。虽然大会的组织者道歉了，但是他们的道歉可能只是敷衍了事。我们是神的儿女，今天我们要知道一个让我们非常难过的事实，这个事实呢，就是说这个世界对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亵渎从来不会停止的。我们去读启示录，你会看见这种亵渎、这种攻击不但不会减少，反而是越来越厉害的。但是我们感谢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他不会因为世人那些抵挡神的人的亵渎攻击而发生任何的改变的。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是不会发生改变的，有天父在天上为他做见证。耶稣基督他所做的工作也为他来做见证。那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主耶稣说这经也为他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读第五章39到40节，我们再一次来诵读这两节的经文。你们考察圣经，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这两节的经文，我们看见主耶稣给犹太人有正面的肯定，也有负面的评价。这个正面的肯定，一，主耶稣说他们考察圣经，这是主耶稣对他们的肯定。这里的圣经指的是旧约的39卷书，因为那个时候新约还没有成书。考察这个字在新约圣经一共出现了6次，其中3次是用于神的。比如说在罗马书8章27节，那里说鉴察人心的，晓得圣灵的意思。谁是鉴察人心的？神是鉴察人心的。那里这个鉴察与查考是同一个字。哥林多前书2章10节，圣灵参透万事，就是神深奥的事也参透了。那在这里边，参透和查考也是同一个字。所以弟兄姊妹，我用这两节经文是的要让我们去明白，原来犹太人对圣经的查考那是有深度的，那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 所以我在预备的时候我就在想，今天我们蒙神恩典的人，如果我们也能够查考神的话，这样的去下功夫，那该多有福气呢。但是我也感谢神，我们当中确实有一些弟兄姊妹就这样的下功夫的在神的话语上边的。所以弟兄姊妹，今天主日学我也讲，我们要不下功夫，你什么也得不到的。我们在世上做工的时候，我们都绞尽脑汁，那我们在神的话语里边，我们可不可以也这样似的绞尽脑汁，我们尽百般的功夫呢？如果我们真的这样做的时候，我可以说你真的是有福气的人。那主耶稣对他们第二项的肯定呢，他们是渴慕永生的人呢。犹太人为什么这样下功夫去查考圣经呢？主耶稣告诉了我们那个原因，因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他们相信圣经里有永生，所以他们下那么大的功夫去查考圣经。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看见很多的人不相信永生，包括我自己原来没信耶稣的时候也不相信永生，他们只为今生而活。当我们去向他们去传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们可能会不以为然，甚至还会嗤之以鼻。到什么时候他们会意识到原来真的有哎？什么时候啊？当人呼出了人生最后一口气的时候。以前我记得很多年以前有一个人，他半夜给我打电话，那时候我是传道，然后说送传道，我老公去世了，然后我自己去也不方便，我那个时候半夜两点还三点钟，我就紧急打电话，我就给另外一个姊妹，我就因为他们我和他很熟，我说可不可以请你帮忙，他说什么忙，我说有一位弟兄停止呼吸了，我没有说死这个字，他停止呼吸是什么意思，他问我停止呼吸，他说你什么意思啊。所以当人他呼出了人生最后一口气以后，你知道他就说停止了生命的时候，你知道他的灵魂进到什么地方去了？灵魂进到那个他不相信存在的那个可怕的地方，就像财主和拉撒路的故事中的那个无知的财主一样，他活着的时候他尽情的享受，他对将来他不相信的。但是有一天圣经说他死了，拉撒路也死了，拉撒路到哪里去了？神天使把他接到亚伯拉罕的怀里边，哇，在那里边他享受神所给他的福气。但是这个财主呢却下到阴间，灵魂在那里边受痛苦，但是那个时候已经是后悔已至晚矣。这是犹太人可取的地方，他们相信永生，并且他们渴望得到永生。那主耶稣也给犹太人一个负面的评价，这个负面的评价就是说他们虽然如此的考察圣经，但是他们不明白圣经。你要说犹太人你不明白圣经，我相信他们一定是很不服气。我们这么去下功夫查考圣经，你怎么能够说我们不明白圣经呢？你有什么证据来说我们不明白圣经呢？那主耶稣有没有给他们证据啊？感谢神呢， 我们看见神的话语里边，主耶稣给他们的证据是什么呢？主耶稣说，你们没有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如果真的明白圣经，你们就一定会到我这里来得生命。因为旧约圣经的中心就是为耶稣来做见证的。你看加拉太书三章二十四节说，这样律法是我们训蒙的师父，引我们到基督那里，使我们因信称义。那犹太人呢，他们虽然熟悉这些律法的字句，但是他们不明白这里边的经义，以至于他们不明白律法是要引导人到基督那里去，引导信耶稣罪得赦免得永生。弟兄姊妹，这对我们是一个宝贵的提醒。如果我们今天读旧约圣经，我知道有的人说我不读旧约圣经，我只读新约，但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渴慕神的话，弟兄姊妹，你一定要读旧约的。如果你不读旧约，可以说你不明白新约。如果我们读旧约的时候你没有读出耶稣，可以说我们还没有明白，真的去明白圣经。那我们下边就去思想，为什么犹太人如此下功夫去查考圣经，却不明白圣经？这个是我们需要思考。那从下边，我们就从三个方面来看三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说，他们心里没有神的爱。他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请大家一起来读五章四十一到四十二节，好，我们一起来。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两节经文，实际上我们往深入去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这是一个深层次的对比。虽然表面上你也看不出这个对比，但是你再深入去看的时候，你发现这里是一个对比。我们首先看四十一节，主耶稣说，我不受从人来的荣耀。人们可能会误以为主耶稣做事是为了荣耀自己，因为这个世界的人就是做什么都是要荣耀自己。我去捐款的时候也要把这个钱这个名字写在建筑物上边，就是为了荣耀自己。甚至你看主耶稣的弟弟们，他们也是这么看耶稣的。约翰福音第七章那里记载说，祝棚解禁了，主耶稣的弟弟们，我们知道主耶稣是有弟弟们的，雅各约西西门犹大，他是有四位弟弟的。弟弟们对耶稣说，你离开这里上犹太去吧，叫你的门徒也看见你所行的事，人要显扬名声啊！注意啊，人要显扬名声，没有在暗处行事的。你如果行这些事，就当将自己显明给世人看。所以我们看见主耶稣的弟弟们的话语里边，我们特别注意到人要显扬名声。他们以为主耶稣是为了显扬自己的名声。主耶稣是为了显扬自己的名声吗？是为了自己的荣耀吗？当然不是了。主耶稣他无论做什么事，都是为了彰显神的荣耀，满足天父的心意。主耶稣多次说他做的事都是天父让他做的，他怎么听见就怎么做。主耶稣他是要满足差他来的天父的心。 那么犹太人，我们看见他们爱什么？42节，主耶稣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前面我们看见主耶稣因为爱神的缘故，他爱天父的缘故，他凡事按天父的心，他追求的不是自己的从人来的荣耀。那犹太人呢？主耶稣说他们，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犹太人外面给人的印象，哇，这些人真的好爱神呢，他们谨守安息日的条例，定期进食，十一奉献，站在十字路口祷告。哎，犹太人的头上会有一个小盒子叫经文盒，他的门框上边，据说可能除了厕所的门框上没有，其他的门框上面都有经文盒，那里边有圣经，神的话语。我们几年以前去耶路撒冷哭墙还有大卫墓那里边，特别是在大卫墓那里边，哇，我就在看那些犹太人，他们读圣经啊，他们拿着这个希伯来圣经读啊，就那样是还在晃着来读，给人的感觉这些人真的是很特殊。所以弟兄姊妹，这都是给人外在的感觉，他们看起来好像真的是很敬畏神，好像是很爱神。但是主耶稣说什么呢？主耶稣他的话没有说他们外面不爱神，主耶稣说，但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今天我们看就是外在的，哇，看见这个人很好，那个人很敬虔，那个人很会祷告，那个人如何如何。但是主耶稣他看什么呢？你知道神看重看什么呀？神是看内心的，神说我不像人看外貌，神看内心。主耶稣说，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那个原文是，但我知道你们没有，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里有两个你们呢，我知道你们心里没有神的爱。这个知道这个字很有意思，很多时候是表示一种亲密的关系的。亚当知道夏娃，你说那是一种亲密的关系的。但是在这里边呢，知道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能够看穿看透人看不透人的内心。但是主耶稣能够透过人外面的伪装看进你的心里边去。主耶稣看见这些好像是外边很爱神的人，他们心里边真实的光景没有神的爱。没有神的爱就是他们根本不爱神。有人说圣经是神给人的一种爱的书信，你不爱神的人，无论你下多大的功夫，你都不能明白这个爱的书信的意思。我和我太太是很喜欢写信，但现在不写了哈。以前我们在谈恋爱的时候基本每天一封信，有点过分哈，人发疯的时候就这样似的，不写不行啊，我不收到信也不行。那结婚了以后还是这样似的，我在美国了以后一周一封信，一周一封信，看，哎呀，还没来信，你知道拿到信以后，哇呀，那看得如饥似渴，字里行间都看了多少遍，啊，如果那个信给别人看，他这什么东西，肉麻，你看，但是我看就不一样了， 因为我知道他爱我，因为我知道我爱他，那个就不一样了。弟兄姊妹，如果不爱神的人，你去读神给我们的书，你怎么能看得懂呢？你虽然下功夫去读，但是你心里不爱神的话，你读神的书，你就会什么也读不到，甚至很困惑，就巴不得我们都是蒙神恩典拯救的人，让我们今天都有个爱神的心，渴慕神的心，去读神的话，那个时候就不一样了。第二个原因呢，他们不查考圣经，却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不求从神来的荣耀。我们再请大家来诵读43到44节：我奉我父的名来，你们并不接待我；若有别人奉自己的名来，你们倒要接待他。你们互相受荣耀，却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怎能信我呢？我们看44节，这里主耶稣给犹太人做了一个开胸手术，不是把这个胸打开，而是那个属灵的胸打开，把他们内心的光景完全的暴露出来。他们内心里边是什么样的光景呢？第一，互相受荣耀，互相受荣耀，你好，他也说你好，就是互相受荣耀。这个受就是接受，这个是表达的是什么呢？是人的意志力，人的意志力就是你做决定的那种能力。犹太人他的意志力是什么呢？就是要得人的荣耀，要得人的称赞，这就是人当时那些犹太人。其实我们不仅仅是说犹太人，可能我们以前也是这样似的。我们做什么，我们的意志力就是我要得世上的好处，我就是要追求我想追求的。其实不信耶稣的犹太人是如此，甚至有一些信耶稣的犹太人那些官长呢也是如此的。在约翰福音12章42到43节说，这两节经文是这样说的，说官长中却有好些信他的，只因法利赛人的缘故就不承认，恐怕被赶出会堂。这是因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哇，这是神给他们的评价呀，神给他们的评语，他们爱人的荣耀过于爱神的荣耀。今天许多自称是基督徒的人也是这样似的，我们都看见过，我们都经历过，甚至我们自己就是这样似的。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还是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最优先的考量。有没有耶稣的地位啊？没有，把他排除去了。弟兄姊妹，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做任何决定的时候，请我们不把耶稣排出去，他在我们生命中最优先考量。因为我们不再属于自己呀，我们是属于神的。我昨天看一篇文章很有意思，说有一个老红军还是老八路，他娶了一位太太，这是真实的故事哈。 他太太很年轻，他太太，他这个老先生死以前，他太太说，你有没有什么话对我说，你一生最爱的人是谁？你知道这位老红军他说的是他爱谁吗？他爱毛主席。我没有去责备他的意思，但是你知道弟兄姊妹，今天你知道我们应该爱的是谁呢？我们爱的是耶稣，因为他爱我，因为他是神，因为他为我舍命，所以我们怎能把他放在我们所有考量之外呢？所以感谢主哈，这是他们第一个心里的病，互相受荣耀。第二个呢，不求从独一之神来的荣耀。这里这个求呢，就是追求，不求就是不追求，很简单哈。他们考察圣经，就他们应该熟悉先知何西阿的书，在六章三节说，我们务要认识耶和华，竭力追求认识他，竭力追求认识他。他是谁呢？他是神，你要竭力追求认识他。但是这些犹太人，你看他们有没有听从先知的命令，竭力追求认识神呢？没有，真的没有。因为他们看重的是人的荣耀，看重的是人的称赞。如果我们看重的都是人的荣耀而不是神的荣耀的时候，那你就没有办法得着，你读圣经也读不懂。他们拼命追求人的荣耀，结果主后七十年的时候国破家亡，他们所追求的那一切东西都过去了。使徒保罗他认识耶稣以后，这个人完全改变。他的心智是什么呢？他是竭力追求认识主耶稣。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三到十四节说，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保罗，我们多么羡慕。但是保罗说什么呢？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姊妹，我盼望神的灵感动我们，基督的爱激励我们，让我们也是只有一个心智，我们只有一件事，其实什么事都不重要的，你发现什么都不重要啊，只有一件事最重要，就是追求耶稣基督，追求他，认识他。你越认识他，你看你的人生就越不一样，你越认识他，那我们的生命就越发成熟长进。不求神的荣耀的人，那个属灵的眼睛是瞎的。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记载，主耶稣用一句话医好了那个三十八患了三十八年病的那个绝望的病人，他躺在比斯大池子旁边。你听他的话，你就看那个人当时的光景。他没有希望，主耶稣一句话，起来拿你的褥子请走， 他就起来了，就显出了神的荣耀。我就想犹太人当时应该有什么反应啊？如果我们在场的话，你看见这个人患了38年的病，躺在那个地方不知道多少年了，那种可怜的光景，突然耶稣一句话他起来行走，我们在场的话，我们会有什么样的反应？会无动于衷吗？我想很多人一定是大声欢呼，归荣耀给神。可是我们去读经发现，那些犹太人竟然没有看见，不但没有看见，他们还逼迫耶稣，因为他们说耶稣犯了安息日。犹太人呢，他们不接待耶稣。当巡抚比拉多让他们在耶稣和一个强盗叫巴拉巴的，你去选择，你是要耶稣还是要巴拉巴？犹太人的选择是什么呢？他们选择谁呀？要巴拉巴，多么荒唐的事情！你看见人就是这样的荒唐啊！宁可要一个强盗，也不要耶稣。不光是他们荒唐，今天不也是吗？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但是人说什么不要耶稣，为什么呀？他爱你呀，没有人爱你到这个地步，为你流血舍命。今天我们是什么样的光景呢？我们是愿意得人的荣耀还是神的荣耀？如果我们渴慕神的荣耀，你读圣经会不一样的。一个渴慕神的荣耀的人，你读经的时候可以和大家来分享，读圣经枯燥变成甘甜，被动你就变成主动。因为在圣经里边呢，你会遇见那位爱我们的主耶稣，你会遇见他，你等不及要去打开圣经，要遇见那位爱我们的主。他们读圣经却不明白的第三个原因，他不信圣经。你说怎么能不信呢？是啊，你看看这经文里边告诉我们的，就是他们不信圣经。请大家一起来读45到47节。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有一位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感谢主。摩西在犹太人心中的地位那是非常的高。在45节，主耶稣说他们，说你们仰赖摩西。什么是仰赖呢？仰赖就是相信。那很多英文版本圣经都翻译成说，把希望放在摩西的身上。很多版本呢都是这样翻译的哈，我看了10几种的英文版本都是这样翻译，把希望放在摩西的身上。约翰福音9章28节，犹太人他们自己说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啊，这是他们自己的宣告，我们是摩西的门徒。其实犹太人他们给人的感觉，他们还真是摩西的门徒哎。你看见他们啊，严谨的去遵守摩西的律法，不但如此呢，还主动的做起了维护摩西律法的警察，这是他们自己呀、啊、 一到安息日的时候，他们的眼睛就特别的盲。主耶稣带领门徒经过在安息日的时候经过一片麦田，因为饥饿的缘故，门徒们就随手掐了麦穗来吃。犹太人看见了，他们马上对耶稣说，你的门徒做安息日不可做的事了。在比士大被耶稣医好的那个38年的病人，那是一个轰动全球的大新闻，可以说是头版头条的。可是犹太人竟然连一点点都没有被轰动哎！犹太人对那医好的人说什么？今天是安息日，你拿褥子是不可的。他们守律法真的是守到骨头里去了，他们可能以此为傲，可能心想摩西一定会称赞我们，一定是很喜悦我们。但是主耶稣的话给他们当头一棒，你看主耶稣说，不要想我在父面前要告你们。主耶稣来到世上，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不会去告我们。但主耶稣说，有一位去告你们的，就是你们所仰赖的摩西。为什么说这是对犹太人当头一棒呢？因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所仰赖的摩西会控告他们，这个根本不在他们的意识里边。他们相信耶稣只会控告那些他们认为不守律法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想过他们所仰赖的摩西怎么能控告他们这些自称是他的门徒的人呢？那我相信我们就思想一下，这些犹太人对耶稣的话会服气吗？我们想一想，犹太人听了会有什么反应啊？有可能是暴跳如雷呀，他一定是不服气的。鉴察人心的主耶稣，他知道这些人一定是不服气的，所以主耶稣在46到47节马上就把摩西控告他们的证据来告诉他们。主耶稣讲道理呀，我们看46节，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那这句话主耶稣要表达的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是说，你们不信摩西，因为你们信摩西的话一定信我，必信我，一定信我，你们不信我，所以这就证明你们根本不信摩西。哎，这个在逻辑上是什么我不太懂得这些，但是这么推论呢？犹太人不是笨人呢，他们是很聪明的人呢。圣经中记载说，哦，那些犹太一看，这是指着我们说的，哇，他们很聪明的人。所以主耶稣这话他们一定是很明白，你们如果真的信摩西一定信我的，今天你们不信我，那就说明你们根本不信摩西。那我们看47节，你们若不信他的书怎能信我的话呢？这句话主耶稣要表达的意思，你们不信我的话，因为你们根本不信摩西的书，你们根本不信律法，你们根本不信那个圣经。所以主耶稣撕下了他们信仰的假面具，何等的讽刺呢？那些高举摩西的人竟然是不信摩西的人， 高举律法的人竟然是不信律法的人。我就想到今天很多人，我就看见有一些纪委的，你知道中纪委那是反腐的，可是中纪委的头子竟然被抓出来也是腐败头子，你不觉得很有意思吗？但是那个我们不去讲，我们就看见来看这里边这些犹太人，他们高举律法，他却是不信律法的人，他们高举耶稣，却是高举摩西，却是不信摩西的人。那这样的人他们怎么能够明白圣经？就想给大家一点挑战，我们信圣经吗？信。还有一个问题，你有什么证据呢？说你信圣经。我们有什么证据说我们信圣经？一个真信圣经的人是要按照圣经的教训去生活，这是真信圣经。很多年以前听过人家讲道的时候讲过一个故事，说多年以前在那个 Niagara Falls 那个大瀑布那地方，可能修全都知道哈，说就有一个人魔术师哈，杂技师还是什么师，他就是走钢丝啊，人家的欢呼啊，真棒真棒。他不但自己走钢丝，他还把一个人坐轮椅的推过去了，哇，人家又欢呼啊，真了不起。那他就问大家，你们信我能把你也推过去吗？信的。那好，那你来吧。没有人去了。那叫信吗？那今天我们都说我们信圣经，弟兄姊妹，我们需要挑战我们自己，我们真的信圣经吗？我们可能说我们信了一部分，那我们就是对神的话有保留的信，有选择的信。但是神所要的信不是有保留的信，不是有选择的信，我们信全本圣经。信，求主来加力量给我们，让我们今天怎么信就能真的能够去把神的话能够活出来。有一首诗歌，信靠顺服，我们没有顺服，那个信要打问号的。当我们真的信的时候，弟兄姊妹，你知道会什么样的？你一定会很喜乐的，很喜乐的，因为我们有神的话。世界都会过去的，神的话立定在天，永不更改的。那个世界可以亵渎耶稣，但是我们有神的话，直到主耶稣早就知道这些事，他不但早就知道，而且记载在圣经里边呢。所以我们在仇敌攻击的时候，世界都亵渎的时候，我们还是里边有平安，还是有喜乐。所以感谢主哈，主耶稣说，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犹太人虽然考察圣经，但是他们，我用圣经上提摩太后书一句话，他们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上面讲了三个原因，第一，心里没有神的爱，你不爱神；第二个原因，不求从神来的荣耀；第三，不信圣经。弟兄姊妹，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求你施恩，恩待怜悯我们，用你用宝血买赎回来的众儿女。主啊，你赐给我们讨你喜悦的、荣耀你名的那样的信心。 主啊，你给我们力量，让我们能够效法保罗。神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虽然知道在耶路撒冷有捆绑等着他，但是他还要去。主啊，恩待怜悯我们这个黑暗的时代。主啊，你的儿女要发光啊。主啊，施恩祝福我们，让我们的敬拜不是成为一个例行的公事。主啊，让我们读经也不是一个例行的公事。主啊，我们要在你的话语里边来遇见耶稣。主啊，翻转我们的生命，我们自己翻转不了，主啊，唯有你能翻转我们的生命。主啊，感谢赞美你，谢谢主，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